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您呢收听由张老师来去帮我们讲解约翰福音。今天呢是他的第13讲，将会呢特别提到约翰福音的8章12到20节，那里头有主耶稣他的宣称，就是主耶稣讲他是世界的光。我们知道呢，光在约翰福音里边呢是有很特别的意思，而且呢有很透彻很深入的含义在当中。到底有什么含义，我们一起来听。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我们上一回呢提到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跟行淫的妇人相遇的整个的故事跟过程呢，这行淫的妇人呢仿佛在这个世间看到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一个最大的不幸，可是呢当耶稣与他相遇的时候，却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的呈现，就是耶稣在这个最大的不幸上面呢给予最大的同情。其实回应到我们现在的角色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没有比行淫的妇人好到哪里去。我们常常呢也面对罪的时候无能为力。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是一个极深的黑暗。上一回提到，不只是那一群人，包括八章第三节的文士、法利赛人跟那一群人，他们是一个极黑暗的人，他们动机不纯，他们想要害耶稣，他们想要试探耶稣。甚至这个行淫的妇人呢，她也是一个在极端黑暗的一个代表，她处在一个罪的光景里面。然后在这一切的黑暗里面，耶稣却好像那个光一样照到黑暗当中。然后这个光照进去，并不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战争式的照到这黑暗当中，而是看到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接纳，耶稣给人机会，耶稣接纳罪人。今天我们进入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12节到第20节。在第八章当中呢，尤其是第15节、第16节，15节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当然这个判断就是原文当中审判那个一样的字。16节说呢，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15节说到我却不判断人，有一个学者说呢，这地方表达出来的是耶稣不在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给人那个最终的审判。比方说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这个行淫的妇人，耶稣理当有那个权柄，因为在第八章第九节看到众人一个个都出去了，最后只剩下呢谁在那里呢，只剩下耶稣站在当中。换句话说呢，耶稣是最有权柄可以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的，然而耶稣却没有这样做，耶稣却没有在律法里面掌握那个审判的那个立场，反倒是耶稣给他怜悯，耶稣给他机会，耶稣在第11节说，从此不要再犯罪。这地方呢，德仁上一回也提到，这地方也凸显出来，悔改是神赦免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生命的实际他并没有活出那种悔改的品质的话，他就没有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赦免，因为悔改呢是赦免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再回到八章刚才的人所说的第15节那地方的下半句说，我却不判断人。学者说呢，这地方指出耶稣他说他要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才会用此权柄。这权柄，审判的权柄本来就在耶稣的手中，可是为什么耶稣在现在他不施行那个审判的权柄，而要等到最后的审判呢？我相信从第八章一到十一节里面已经给我们最好的答案跟诠释了。 那样的一个忍耐，那样的一个延缓，乃是要给人机会，让人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上一回德人也提供收音机旁的你做一个反思，是如果悔改是赦免的结果的话，我们是否生命所呈现的出来的结果跟神赦免的恩典是相反的呢？或许是要值得你我深思的。而今天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如果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一个极深的黑暗，很特别的是，这样作者的编排里面，到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什么呢？说我是世界的光。当然我们知道，包括第七章第八章都是在祝棚节的背景当中，在祝棚节的庆祝里面，到了最后会有所谓的打水的仪式跟点灯的仪式，而点灯呢会在整个圣殿当中呢把四盏的金灯点起来，点起来之后呢整个就光明了，甚至耶路撒冷城的一些角落呢都可以看到圣殿当中呢那四盏金灯被点燃的那样的一个光明的呈现。之后呢百姓就会载歌载舞的在那地方欢庆，数算主的恩典，数算主当年在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带领他，包括这个地方我是世界的光，在祝棚节的影射里面呢，这个光也影射到了在出埃及里面那个云柱跟火柱，火柱代表的是神的引领，神怎么样引领他们，神怎么样供应他们，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如果你跟着德人一起来查考约翰福音有一段时间的话呢，德人以前有提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地方，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呢，在第六章第二十节那地方呢，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这地方看到呢，耶稣所说在原文里面是对他们说：“我是，不要怕。”因此学者研究呢，这个地方他是说我是，而不是说是我。是我的话呢是一种安慰式的表达，可是我是的话呢，他的表达就很神学，就很旧约了，就是在旧约当中出埃及记里面所提到的耶和华神的自我诠释，我是，我是，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那样的一个表达。然后第34节呢，第六章34节就第一次提到我是什么呢？说到我是生命的粮。而这地方第八章第十二节是第二次的这样的我是的一个诠释。我是什么呢？我是世界的光。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对第八章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的人要带您一节一节来查考，来看看到底耶稣的自我诠释，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它的意义性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说呢，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说什么呢？说我是世界的光。这地方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这个众人指的是谁呢？因为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很多学者说是在当文士们在编排整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们插入的一段故事。可是呢圣灵也允许，圣灵也带领呢一到十一节有这样的插入。那德人个人的见解是呢，或许一到十一节如学者所评估的，他的表达的方式在原文的呈现好像跟约翰的笔调很不一样。可是既然神允许了第八章一到十一节是一个插入的故事，我相信呢在第八章第十二节所要表达出来我是世界的光，所以编者刻意把一个极深的黑暗第八章一到十一节放在第十二节之前，也凸显出来呢第十二节那个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它的更明显的更清楚的意义性了。因此呢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呢，这个众人理当是指着第七章第五十二节的那一群人。第七章第五十二节是哪一些人呢？第四十五节说呢，差役回到祭司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因此第五十二节的这他们的这一群人乃是指着当时的这些祭司长，这一群的法利赛人，这一群的宗教的领袖。 所以就有学者来推敲说，第十二节的整个的表达的场景呢，可以说是在四盏金灯呢在圣殿里头燃起，然后之后呢百姓载歌载舞来庆祝的时候就结束了，灯火就熄灭了，有一些人就离开了。所剩下的呢，可能只是一些宗教的领袖，就是第七章第五十二节所指的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祭司长。而这些人呢，可以说当时的宗教领袖，所以为什么第十三节一开始是法利赛人对他说？因此那个场景很特别，当整个祝棚节的庆典，灯光熄灭，活动结束的时候，又陷入到黑暗当中的时候，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是在哪里说了呢？第八章第二十节说到说，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换句话说，此刻呢，耶稣仍旧在圣殿当中的库房，是圣殿的一个地方，那地方呢，他在那地方所表达出来的。为什么祝棚节会跟光有关系呢？我们上一回有提到，在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我们或许翻到撒加利亚书再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在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呢，那个地方有特别有提到啊，在第七节的地方，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七节说，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什么呢？光明。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所以呢，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整个在祝棚节里面的一些提醒，提到了光明，提到了水。所以德人才在上一回有提到，为什么耶稣呢会在第七章第三十七节到第四十节之前的那一段呢提到是水的一个诠释，说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跟祝棚节呢有很大的关联。同样呢，跳到了第八章第十二节，就是那个光明，那个点灯的仪式，那个祝棚节的仪式。当整个祝棚节圣殿当中的庆祝结束了，四盏金灯呢也熄灭了，耶稣在库房那边说了，我是世界的光。那整个的戏剧性很强烈，耶稣又说呢，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然这生命的光是很丰富的，包括你如果从第八章一到十一节的这种黑暗的层面来理解，耶稣给予爱，给予怜悯，给予接纳。那个光不是一个要定罪你的光，那个光是要让你觉得很温暖的光，那个光是给你机会的光，那个光是给你再生的光，那个光是给你爱的呼吁，告诉你说不要再犯罪了，是那样的一个光，是一个生命的光。第十三节呢，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这个时候呢，又回到法庭的背景来，我们知道呢，在法庭上面，包括是当时的社会也好，现在其实也是如此。当你到法庭的时候，你要作证，假设你是被告，当原告告你，你要作证的时候呢，你不能自己为自己作证。比方说有人告某某人，你杀人了，你在什么时候杀人了，然后你那时候自我见证说，没有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不在那个地方，我在某一个山里面。可是没有人可以作证，你就自己为自己作证。这样的一个自我作证呢，在法庭上面是不成立的。同样这地方第十三节就说，那些法利赛人跟宗教领袖说，诶，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哦。因为耶稣说呢，我是世界的光。法利赛人说，那是你自己讲的，到底谁可以为你做见证呢？可是如果你熟悉整个约翰福音，你会觉得很好笑啊。因为包括在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五章，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到了， 在第五章的地方呢，事实上也是有法庭的一些表达，在第三十节之后，就是很明显的一种法庭的角度呢，来谈到耶稣的见证。这些人呢，也是提到说，耶稣你自己做见证，你见证你是神的儿子呢，事实上不准的，因为你是为自己做见证。因此第五章第三十一节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以至于第三十二节之后说到有天父为他做见证，包括第三十九节说整个圣经神的话在为他做见证，包括第四十五节说连摩西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当约翰福音的读者读到第从第五章读到第八章呢，再来看第十三节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笑啊。为什么呢？因为十三节那群人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读者已经明白第五章的时候有很多，包括天父为耶稣做见证，包括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包括呢旧约圣经为耶稣做见证，甚至耶稣也说包括摩西都是在为我做见证。所以当然呢，在第八章第十三节是故调重提呀。二十四节呢，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第十五节说呢，你们是以外貌是以肉身来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换句话说，耶稣这个时候他本来就有审判的权柄，他是神，他是圣洁的神，可是耶稣这个时候呢却不把那个最终的审判搬出来，反倒是耶稣殷殷的教诲他们，希望可以挽回他们，希望可以点醒他们。包括耶稣在第三章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耶稣希望挽回尼哥底母，让他明白什么是重生。包括这个地方到第八章，耶稣希望可以挽回这个淫妇，实际上淫妇只是一个伏笔啊，耶稣期待挽回这些众人，可是这些众人呢却没有看见耶稣所要他们看见的。第八章十六节继续说到呢，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呢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这节经文很重要，德人提到呢，从十三节之后是一个法庭的这种见证官的用语。当一个人提出的见证他是真实的，可是他势单力薄，他很孤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好像众人都反对他，众人都不相信，可是耶稣他心中却有一个很稳妥的基石，很平安的是什么呢？第十六节所说的，谁与他同在呢？父与我同在。我陪我弟弟到法院去过，我知道呢，在这个法官的面前，在法律的面前呢，有人陪伴是心中很踏实的。当你一个人孤单的去面对审判的时候，心中觉得很恐惧，觉得很无奈，觉得很孤独。可是这个时候，在耶稣，当他面临到这种法庭的气氛的时候呢，他却说，父与我同在。我亲爱的朋友，神与人同在，包括父与耶稣同在，是何等大的一个福音。包括从旧约时代的会幕，会幕就是神要与人同住在帐篷里面，神要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住在帐篷里面呢？像德人就很不喜欢住帐篷，住帐篷的时候很不舒服，没有好的棉被，没有舒服的床垫，没有好的空气。可是神却愿意住在帐篷里面，是要来供应人，要来祝福人，要使当时在旧约时代的百姓知道，这位神是可以亲近的神。到了圣殿也是如此，包括到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地方提到，实际上真正的圣殿是耶稣基督。因为圣殿，耶稣那时候在第二章，我们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呢，在第十八、十九节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呢，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可是第二十一节呢，耶稣这话是以他的什么？他的身体为殿。原来那个圣殿，真正的圣殿呢，是耶稣。到了新约时代呢，什么是圣殿？什么是会幕？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二十节说到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什么呢？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换句话说呢，到了新约时代，教会就是神居住的所在。这是一个相当震撼性的一种神学的理解，因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圣灵都住在他的里面。到旧约的时候是只有会幕，神是住在会幕里面，然后神住在圣殿里面，然后原来那个圣殿是耶稣基督。到了新约的时代，原来圣殿就是我们的身体，而圣灵呢，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亲爱的朋友，无论你处在各样的境况当中，像耶稣那种法庭式的面对，可能有人不满你，有人论断你，有人控告你，可是呢，让父与我同在，成为我们生命很大的平安。无论外在的艰难，外在的患难，外在的苦难，无论如何，我知道神与我同在，他没有撇弃我，他没有离开我。让神与人同在这个信息，常常是每一个基督徒心中的那个踏实感。无论如何，我相信神与我同在，而这也是耶稣基督他生命的把握。到第十七节呢，说到说，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十八节，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这地方耶稣做一个反驳啊，耶稣说 No No No， 我不是一个人在做见证啊。包括十六节说，父与我同在，所以呢，事实上天父也在为我做见证。这时候问题来了，是十九节这些他们呢，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觉得很不明白，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有学者说这个地方也是一种反讽的语气，这是反讽耶稣，你的父亲在哪里？你肉身的父亲在哪里？比方说奥古斯丁呢，他就认为这个地方呢，你的父是指的是约瑟，或是呢其他的异端者认为说，这个地方指的是耶稣，他是私生子。耶稣呢，你私生子的那个父亲在什么地方？可是这地方呢，如果你参照上下文的话，可能这个你的父的解释还是解释成天父，比较合乎圣经一贯的脉络。十九节呢，这些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因此从这一堆的认识当中就知道呢，耶稣所提的那个父不是他肉身的父，乃是那个天上的父。认识这个字呢，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字。有个神学家叫做 J.I. Packer， 巴克，巴克写了一本书叫做《认识神》（Knowing God）。他认为呢，人一生当中，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神。如果你有点了解希伯来文，就知道“认识”那个字呢，是夫妻同房的那个字。换句话说，那个认识神不是在一种很肤浅的认知当中，那种认识乃是一个夫妻之间，他们结婚之后同房，他们彼此很深刻的认识，不只是身体的认识，那种心灵相交、相契、相爱、相融合的那种认识，那种认识很深刻，那种认识很真实。我亲爱的朋友，当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的时候，或许在我们信仰的反思当中，是不是给你我一点提醒呢？你认识这份信仰有多少呢？你认识天上的父有多少呢？你认识耶稣基督有多少呢？你的认识是肤浅的还是有深度的？你的认识是暂停的还是一生持续不断在晋升的？第十九节说呢，下半句说，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个也在回应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换句话说，第一章十八节之后所代表的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耶稣来认识天父， 一章十八节那个表明那个字就是释经学那个释经那个字。换句话说，以下呢，约翰在一章十八节以后告诉我们，就下面让我们透过耶稣来认识天父。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因此当我们看到包括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耶稣怎么样跟律法相触碰的时候，耶稣反而带出那种怜悯，耶稣反而带出那种接纳，耶稣反而带出的不是说你犯什么罪我定你什么罪我判你什么刑，反倒是耶稣重视那个生命的实际与那种悔改的态度。第十一节呢，告诉了那位淫妇，耶稣告诉了淫妇说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一个天父的他的本性，他是慈爱的，他的慈爱直到千代，而且他也是那个愿意与人同在的主。十六节说父与我同在，无论在各样的境况当中，神与你同在是一个很棒的信息。撒旦常常利用这个弱点说神没有与你同在，你犯罪了，神已经离开你了。当你面临各样的苦难的时候，你看吧，这是神对你的处罚。 No， 不是的。当面临很多绝望，面临困境，面临反对的时候，耶稣心中唯一的踏实是父与我同在。此外第八章第十五节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耶稣要将那个字中把那个权柄放在最后的审判。如今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给你我的机会，从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神给人机会是要我们立时的回转，立时的悔改，不要到有一天没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才后悔莫及。耶稣说我却不判断人，我却不审判人，因为耶稣基督他要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才要使用权柄。约翰福音第三章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而且信的人呢就不被定罪。我亲爱的朋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中是一个祝棚节的气氛，耶稣在四盏金灯熄灭庆祝结束的时候，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唯有在这样光的底下，我们生命才可以真正的确耀，唯有在这种丰富恩典怜悯慈爱不判断人到最终才审判父与人同在的，唯有在这样的信息底下，我们才会经历到真正在祝棚节里面那种欢呼那种欢庆。否则我们只是活在律法里面，当那圣殿的四盏金灯燃起的时候，那只是一种表象，一种形式的庆祝跟感恩，因为生命的罪没有办法被解决，生命的需要没有办法被满足，生命的恐惧没有那个父与人同在的信息来作为踏实，人不断地活在律法的控告当中。可是耶稣却说谁没有罪，谁可以先拿第一块石头把那个行淫的妇人打死。耶稣有那个审判罪，有那个定刑罚的权柄，可是他愿意说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让我们每一天在当下的悔改反省觉知当中都能够触碰到我是世界的光这样的一个福音性丰富性的信息，
盼望呢神的光光照我们里头，让我们呢不要呢再去面向黑暗，却呢因着光的照亮呢而走进他的时候，生命活得不再一样。送给你约翰福音的笔记，如果你是听良友三台，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一号十楼。愿主祝福你，光照你，再会。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像宽广深沉大海，恳求主与我相见，这是我的